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二十二篇。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啊，我们从这里来看啊。首先大家注意哈，在开头的这句并不是后来加上的啊，也不是标题，它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你去看诗篇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啊，尤其是大卫的诗篇哈，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前面有一句话。首先呢，在我们以前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这个灵长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圣殿中唱诗的啊，有这么一群人，然后呢，当中有一个指挥或者说一个总管，啊，他来管这个唱诗。但是这第一节呢，你需要注意啊，下面一个词。这个大卫的诗当做成之后，交与灵长，然后调用的是什么？朝露。我们注意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朝露在原文圣经啊，它有两个词组成。一个呢就指的是露啊，另外一个就是中文说的这个朝，这个朝原文圣经是黎明的意思，就是说天将要亮，马上就要亮啊，就是早晨最早的那个时刻。这个朝露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下，有的人说朝露呢是一种曲调啊。有的人说朝露呢是可能这个在他唱诗班里有这么一群人专门唱这个曲调，但是今天呢大家需要听好，其实整个你去看完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你会发现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人在他受苦的时候所发出的呼喊，更准确来说是一个艺人他最终被抓住啊，被送到宰杀之地，然后在他临终之前所发出的呼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二篇是耶稣基督的诗篇，是耶稣受难受苦被羞辱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的诗篇。所以说你会在这里呢，你会说其实你看完整个啊诗篇的时候，看完整个二十二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朝露不是一个曲调，它是基督的呼喊。比如说你在整个诗篇二十二篇当中，你能够看到一只被人追杀的这样一只鹿，最后它终于被捉住，然后它发出了绝望的呼喊，而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这一只朝露。所以说你去看整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之后，从他出生的那一刻他就被希律追杀，后来在黎明时分这只朝露到达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天，然后他被猎人捉住，他被犹太人捉住，他被文士法利赛人捉住，他被比拉多的兵丁捉住，然后他即将被推向刑场，被人剥皮然后处死。那一天早上他被押到比拉多的审判台前。所以说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时候，彼得就发出启示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然后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借去交给巡抚比拉多。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家要注意一点，诗篇二十二篇的这里的诗篇它就是在讲一只鹿，这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 一说弟兄姊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人类暴力和罪孽的受害者。那些猎捕他的、抓捕他的、一直要迫害他的，正是以比拉多、文士、法利赛人为代表的人类掌权者、人类精英以及人类当中的道德人士。他们在基督面前都是猎人。正如创世纪第十章说啊，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说你去看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经文。我并不觉得这是大卫的苦难，我反而觉得这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和默示之下，他看到了基督的受苦，他发出了基督受苦受死的预言。因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大卫把它交给了圣殿当中唱诗，也就意味着大卫在那个时刻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但是上帝呢让他看到了以后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二篇呢是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讲到耶稣受苦受死的经文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节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好，我们讲到二十二章第一节前面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首先，二十二章第一节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所说的“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基督就是这一只朝鹿。二十二章一节是这只朝鹿在被捕的那一刻，他绝望的呼喊，这是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最黑暗的一刻。那一刻他深深的绝望，正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情。一个男孩被他的父亲带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当野兽出现的时候，当那些公牛那些狮子出现要杀害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消失了。他的父亲在这个儿子受苦的那一刻没有在他旁边，而且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基督用了连续两个词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来看这里，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基督他经历了作为人啊，在生命当中最深刻的绝望。因为在这一刻之前，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出卖了他啊。耶稣说，与我一同坐席的用脚踢我。彼得背叛了他，众门徒离他四散而去，这些门徒在之前曾经发誓与他同死也不会背叛他，但是这一切的伤害，这一切人的气绝，并不能使基督绝望。真正让基督感到的被伤害，让他感觉到那种深刻无以伦比的痛苦，是在这一刻，那位永生的上帝，那位他的上帝，他的父神弃绝了他，掩面不看他。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无法享受基督的痛苦，因为基督带我们受了刑罚。你能够经历，你能够想象，就是人弃绝你，但是你无法承受上帝弃绝你，那种感觉是地狱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与神隔绝的一种绝境。而且你看到基督这句呼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需要注意一下，这句呼喊与罪人的呼喊不同，与我们的祷告不同，与那些因为犯罪被上帝击打受苦的人不同。因为基督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所以说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基督仿佛在对天父上帝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父亲啊，我做错了什么。只有基督他配说这句话，其他大多数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基本是说谎。接下来说啊，他说为什么你远离我不救我，这原文啊，为什么说你离得我很远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有个词呢，就是弃绝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经历了生命当中真正的弃绝，是上帝对他的弃绝。而且那在那一刻，在他受苦的那一刻，在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在他被捕的那段时间，上帝掩面不看他，上帝没有伸手干预这件事情，上帝没有阻止这件事情。他所盼望的，他所相信的，他的父亲在那一刻不在场，离开了他。为什么不拯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啊，基督发出了哀哼的言语啊，但是上帝没有垂听啊。这里呢你可以想到马太福音26章38节啊，基督在那里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哀哼的言语啊，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像狮子一般呼喊，或者指人在痛苦当中的吼叫。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基督受苦的意义，以及基督的受苦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被弃绝，弟兄姊妹，是为了我们不被上帝弃绝。他被上帝掩面不看，是为了我们不被上帝掩面不看。上帝没有救他，是为了来救我们，因为他替我们死了。他的呼求没有得到垂听，是为了今天我们的祷告能够得到垂听。你要明白这一点。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在这里的时候哈，基督他向上帝说明，他说他并不是说他上十字架那一刻他才呼求，并不是说他被羞辱的那一刻他在呼求，他一直在呼求。他说我白天黑夜在呼求不得安宁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科西玛丽园那一步，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他在那里一夜的祷告。在这里呢，他对上帝用的称呼还是上面所说的我的神啊，我的神。他一直的呼喊，他一直的求救，上帝却没有伸手干预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能够看到基督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有人嘲笑他啊，说看看上帝救不救他啊，看上帝是不是来救他啊，上帝要喜悦他，上帝会来救他。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这样受苦，他这样受责罚，他这样受羞辱，是为了医治我们，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是为了我们能够得救。 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基督在祈求上帝，祈求父神，在他受苦的时候，他甚至提出了上帝的公义。他说，神呀，父神呀，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所有的判断都是公义的。也就是说，你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啊。而且呢，以色列的祷告和赞美是你的宝座。他提到以色列，提到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22章4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第四节的时候，基督在说，我们的祖宗就是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旧约当中那些列祖。啊，列祖啊，只是因为他相信你，你便无数次的解救他。你看旧约圣经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单单因着信，啊，其实他们并不好，就像我们一样，但上帝因为他们相信他，就无数次的拯救他们。第五节，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屡次犯罪，就像我们一样屡次犯罪。但是当我们向上帝认罪，我们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立马就拯救。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被交到万国外，交在外邦人手中羞辱，只要他们向上帝祷告，上帝立刻拯救他们，上帝立刻拯救他们脱离羞辱。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基督开始讲到自己，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你怎么知道基督在说什么吗？基督在说，为什么那些列祖他是罪人，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他犯了这么多的罪，他只要一相信你，你就救他，他们只要一祷告你就救他，他们在外邦人被人羞辱，只要他们一祷告你就救他们。可是为什么我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是你无罪的儿子，我在羞辱当中你却不拯救我啊，我的祷告你却不垂听，我真的依靠你却被你弃绝，我被羞辱的时候你掩面不看。在这里基督说，但我是虫不是人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这里的这个虫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往下看，这个虫原文指的是红色的东西，或者是红色的虫，它就是以赛亚书1章18节所说的，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什么丹眼必白如羊毛。这个虫呢，它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指的是在过去用来做染料的一种虫子啊，把它捏碎之后，它身上的汁液是这种红的，就可以把这个布染红。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罪恶，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基督在向上帝祷告，在向上帝可以说抗议，说我被当成了罪人来羞辱啊，我被当成了罪人，当成了有罪的，而且我所遭遇的不是人的那种待遇啊，乃是像虫子一样对待。所以你看到基督是无罪的，但是当基督被捕的时候，他被人辱骂，被人扇耳光，被人吐吐沫，被人用鞭子殴打，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背上十字架走向各个他，最后人羞辱他，他受到了不该受的羞辱。所以说你去看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基督受羞辱，而且羞辱他的，在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两种人，一种是众人，我们可以指向外邦人， 另外一种是百姓，可以指向以色列人。这两种人在基督上十字架那天都不同程度的在羞辱基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啊，这里呢，你可以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看，完全应验。第八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三节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与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基督的受苦在几千年前写在了圣经上，由神的仆人大卫受圣灵感动记载下来，而且完全的在新约当中应验了耶稣的身上，甚至连人怎么殴打他，怎么辱骂他，连说的那些话都提前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基督被羞辱，他的信心，他的信仰被完全的嘲笑和否定。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这里，上帝在今天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信仰，在那一刻他让基督受苦。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查经，在这里敬拜上帝，都是基督的苦难换来的。第九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腹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们看到这里哈，这个二十二章九节前面有一个这样的连接词啊，它的意思主要是说啊，既然如此，或者说因为如此，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基督在受苦，而且基督呢，他亲身的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他开始讲道，啊，他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啊，在母亲的怀里，也就使我有依靠的心，而且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基督跟我们的区别。诗篇五十一篇五节，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是耶稣呢，他是从圣灵生的，他没有罪。第十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自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我们看到耶稣生下来之后，啊，被献给了上帝。按照天使起的名，起名叫耶稣。而且你看路亚福音二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的时候，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怎么样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投圣的男子都必称圣归主。所以说耶稣从降生到他出生，他由上帝那里降生，然后归于上帝，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呢，他再次强调上帝，天父上帝是他的上帝。我们往下看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我们连下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十一节的时候，耶稣的苦难没有结束，人对他的羞辱，人对他的逼迫和殴打没有结束，在那一天是他受苦的那一天，而且无人帮助他。到了十二节的时候，他开始形容他的苦，他说有很多的什么 公牛围绕过，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过。你需要注意这里哈。事实上，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啊，是不可能有牛围着他的。这些都是人，都是恶人，啊，也可以说下文所说的犬类。在这里说巴山大力的公牛，你要回想旧约当中关于巴山的经文，啊，巴山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所面对的一个种族，或者说一个地方、一个国度，里边有一个王叫巴山王鄂啊，他非常高啊。然后呢，他掌管着一座大城。最后呢，他被以色列人消灭。巴山呢，在今天叙利亚的德拉省。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土地非常好，有草，啊，主要盛产非常凶猛的野牛。在旧约当中，这个巴山的公牛啊，也用来指那些凶恶的敌人，或者说理直气壮啊，嗓门粗大的敌人。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刻，在耶稣上十字架那一刻，有罗马兵丁，有文士法利赛人，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在咒骂，在羞辱耶稣。啊，耶稣把这些完全啊叙述下来。十三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在这里你想到什么呢？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无奈他们喊着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能够看到什么叫向他张口，什么叫抓嘶吼叫的狮子。22章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22章14节，弟兄姊妹，实际上在讲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迈向死亡的一个过程，以及他的亲身体会。什么叫被如水倒出来？你去看约翰福音19章啊，有一个兵丁呢，他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立即流出什么血和水来。啊，这里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而且呢，这里形容的非常恰当，说我啊，我的骨头，就我一切的骨头都脱了节。你可以去看一下关于这个钉十字架的一些历史资料。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钉在几个关节上啊，钉在这里，然后还有两个腿骨中间，所以说呢是非常痛苦，每呼吸一次呢就会产生剧痛啊，要么就撕裂你的骨，撕裂你的肉，要么就是说呼吸不得，最后这个人在漫长的这种痛苦的交替当中慢慢的死去。而且你会发现，当基督死的时候啊，尤其你看到这个34节啊，有一个兵丁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就像这里所说的，他的心在他里面如蜡融化。其实这个14节，他在讲基督如何死去，基督究竟受了怎样的痛苦。在这一切没有发生之前，圣经已经记载了。15节，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在15节的时候，弟兄姊妹注意，这里讲基督受尽了一切的折磨，精疲力尽，最后痛苦的死去。他说我精力枯竭， 经历枯干如同瓦片。你能够想到基督在夜间被捕，然后被文士法利赛人殴打羞辱，然后有这样一个夜间啊，就成夜的这样一个审判，到早晨的时候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殴打了他，然后兵丁羞辱了他。你还可以在圣经当中注意，当基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的时候，最后他失去了一切的力量，他背不动了，然后他摔倒在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被强征过来啊，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他说他的经历苦感。后来说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个主要指的是他丧失的水分，丧失的血液，然后他极度的这种干渴。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说，这是以后耶稣见各样的事情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啊，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于神。所以说这里在讲基督他死去，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基督葬在财主的坟墓里，啊，被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你看他非常奇妙啊，诗篇二十二篇，他出自啊几千年前，但是呢，他把耶稣的受苦以及那个场面描绘的一清二楚。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大家注意这里哈，在这里中文有一个词没翻译出来，就是说他们像狮子一样啊，或者说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有这样一个狮子哈，都没有翻译出来。这里的犬类啊，这里的恶党啊，也可以指上面那巴山大猎的公牛。那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指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外邦人，比拉多、希律、罗马兵丁以及犹太人，这些人环绕着耶稣，最后他们摁住了耶稣，然后用钉子钉在了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脚上。十七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个二十二章十七节，这个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是什么意思？这里是在讲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那种极度的痛苦啊。人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感觉到他的每一块骨头都在作痛，都在撕扯。而且呢，这些人呢，他在基督的苦难当中，有可能人在观望，有可能人在看热闹。所以说他们瞪着眼看我，看耶稣 遭难。下边这个十八节，这个关于外衣和里衣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出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啊。然后呢，外衣被分成四份，一人一份，里衣呢说不要撕开啊，说拈阄看谁得着啊，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连这件事情圣经都记载。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你们去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七节，圣经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一直在祷告啊，他在向父神祷告。二十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啊，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里啊，和本后边有个括号， 说生命原文做什么？独一者。这句话原文是这个意思，救我啊，独一者脱离权力的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出现在创纪22章第二节啊，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什么独生的儿子。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基督向上帝发出呼求，向父神发出了祈祷，他等于在说求你啊拯救我，就是我你这独生的儿子，脱离刀剑，脱离那些权力的手。21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在这里呢，主要是它可以对应诗篇22篇12节啊，那巴山大地的公牛，还有22章16节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刚才讲过，这里有一个，他们像狮子一样啊，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说：“你已经怎么样应允了我的祷告啊？”基督的祷告得到应允。我们来看在这里的相关经文哈，在希伯来书5章7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诗篇22篇哈，一方面来说，从一个方面来看哈，上帝没有应允基督的祷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上帝怎么样又应允了基督的祷告，又听从了基督的祷告。为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没有干预这件事情，上帝没有让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上帝选择让基督进入死亡，最后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奇妙，以及上帝的大能。所以说这里是非常奇妙的。然后22章22节呢，你能够看到基督已经复活。你这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也就是说，你在22节你能够想到什么？你能够想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显现，他在晚上向众门徒显现啊。他说他要将上帝的名传给他的弟兄。这里呢可以看希伯来书2章10节，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意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在这里看到基督的复活，而且呢这22节当中有几个重点，除了讲到啊他的弟兄他的门徒，另外一个是他要将上帝的名传给这些弟兄，那传给这些门徒。又怎么样，上帝的名是谁的名呢？上帝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在路亚福音24章45节说啊，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接下来你能够从这个22节另外看到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弟兄，这个弟兄呢指的是基督徒啊，也要说上帝的名 真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真理，上帝让我们把这些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后边说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啊，我要在会中赞美你，这个会中又跟我们聚会听到，又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讲到传道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当谈到在会中赞美你的时候，在这里具体的提到了赞美的地点，聚会的地点就是上帝的教会啊，就是神的教会。赞美上帝的内容就是福音。你去看诗篇啊，第四十篇上面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啊。诗篇四十篇十节说，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经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复活，我们看到基督他在向门徒讲论圣经，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也设立了教会，设立了聚会，设立了今天我们的聚会崇拜。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首先呢，在二十三节当中你会看到这里也是提到的教会生活，他接着上面的二十二节，教会是由一群什么人组成的？答案很简单，敬畏耶和华的人啊。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雅各的后裔，又是以色列的后裔。今天的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敬畏他。二十四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二十四节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事实上上帝耶稣的父神啊，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并没有藐视也没有憎恶他的儿子，他其实只是暂时的弃绝他的儿子，他并没有说真正的永远的丢弃他的儿子，他最终还是听了耶稣的祷告。他暂时的弃绝，他在那一天弃绝，在十字架上弃绝，是为了让耶稣进入死亡，从死里复活，然后为我们做成救恩。所以说这里呢，你可以去看到啊，这个希伯来书五章啊第七节，基督在流泪祷告，然后呢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首先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哈，这里再次提到大会，提到会中啊，又提到赞美。首先一点，在这里提到上帝的教会，提到神的教会，而且在这里呢，诗人告诉我们基督在大会中讲什么。当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晚上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你去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基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的，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讲道，今天教会赞美上帝，今天教会传福音，我们这些话只能从圣经而来，只能从神那里来。你不能自己杜撰一个福音，你不能去更改圣经，你不能搞人的那套东西，你只能回到圣经， 回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查经当中。后面呢，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哈，什么叫还他的愿？也要说当基督被差遣到世上来的时候，像基督和天父上帝之间是有过协定的啊，是有过商议的。基督来到世上只是在履行他向上帝的许诺，他向天父的许诺。所以说你看诗篇四十节四十章的时候啊，诗篇四十篇的时候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说基督来，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他行完了上帝的旨意，他完成了他对父神所许诺的事情，就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被捕，被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这是基督所做成的。二十六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我们来看这里说哈，谦卑的人必得饱足，是什么意思？这个谦卑的人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困苦的人，受苦的人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叫谦卑的人，什么叫困苦的人呢？就是后边所说的寻求耶和华的人，愿聚会听到，愿来寻求福音的人，愿意进入教会领受福音啊，领受真理，学习圣经的人。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六节说，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吃得饱足，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得到他所要得到的。这些人是寻求耶和华，是寻求耶稣，寻求上帝的人。这些人在吃得饱足之后会赞美上帝。后面呢是对这些人的祝福，愿你们的什么心永远活着。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其实我查了一下圣经哈，它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说愿你们的灵魂永远活着，这里指向的是永生啊。耶稣呢，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使我们今天这些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可以永远的活着。第六，我们来看二十七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在这里提到地极啊，在弥迦书五章四节说，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在旧约的时代啊，在诗篇二十二篇写成的那个时代，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预言，将来有一天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的不同的国度啊，甚至直到地极，都会有人想念然后归顺上帝，都会有人归顺耶稣。这些人来自万国万邦，他们要在基督面前敬拜啊，他们要宣布自己归于基督，归于耶稣。二十八节，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但你说第二章说哈，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这里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上帝将他升为至高，是天上的、地下的、一切被造的，都在他面前服服于他。也就是说，在这里宣告这位基督是万王之王。二十九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好，来看这里哈，这个丰肥的人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丰肥的人呢，原文的意思是富足的人，或者说肥胖的人。他其实指的就是刚才上文所说的那些吃的饱足的人。跟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指的是在属灵上富足的人，因为他们要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里吃喝而敬拜。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这里讲到这些人会领到圣餐，他会领受主的肉、主的血，然后吃喝而敬拜。后面说，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好，我们来看这里讲的是哈，那些最终要归于尘土的啊，那些出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有一天要在这位基督、在这位救主面前下拜。以赛亚书和罗马书都提到，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啊。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句前半部分看作是信的人，后半部分看作是不信的人。前半部分呢只讲到教会生活，后半部分讲到基督再来的审判。三十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在这里讲到这位基督，他受死，他真真正正的死了，但是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他会有着无数的后裔侍奉他，他会有着无数的跟随者、无数的信徒，在历史历代，这些人将跪他、将侍奉他，在他的教会当中。后边说，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不单我们知道，我们的后代也要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要一直传下去，直到千代。三十一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我们最后注意这个三十一节哈，这里讲到福音的本质。在这里说啊，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要生的民。这里的重点呢是他的公义。这个他的公义，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义。很显然，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很显然，这个义不是大卫的义。这个义也不是列祖的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义没有必要传给我们的后代，但是我们教会有必要 把基督的义，把上帝的义传给我们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出生将要出生的人，为的是讲明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位救主所做的。弟兄姊妹，这义是上帝的义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姊妹，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再往上翻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要在教会当中宣讲，但是22章31节你需要注意一点，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我们所谓的好行为，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义，是因信称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是今天在这里讲道，还是我们讲主日学，无论是讲给成年的信徒，还是讲给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告诉他们，罪人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是福音的重点。你不要像今天的很多三字教会啊，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律法主义说啊，神的话不重要啊，基督徒的好行为重要。弟兄姊妹，那都不是福音。那些没有办法使人得救，那些假道理会破坏神的教会，也会毁掉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信仰。我们唯一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义，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义，这一切的美善都是耶稣做的，是耶稣在舍身，是耶稣在受死，是耶稣在上十字架。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信靠他啊。而且呢，在原文当中没有这个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句话呢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第一呢，福音是上帝做成的，福音是耶稣做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传福音这个事情也是上帝所成的，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且呢，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就看到这里。诗篇22篇哈，是一篇非常奇妙的经文。诗篇22篇讲到的是基督的受苦、受难、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而且诗篇22篇，你往后看的话，他与教会有关，他也讲到过建立教会，他也讲到过聚会听道，他也讲到过讲道和传讲福音。而且你在往后看的时候，他甚至讲到福音跟我们的后代、跟我们的孩子有关，也就是说跟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有关。我们的信仰不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相信，我们的后代都要相信。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为耶稣做了什么。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听道，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年教会能够被你所使用，也保守我们，使我们的福音、使我们的音频视频能够传到远方，使所有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与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好。